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5号，公元2003年3月8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从德日顿返回达仁萨拉，达仁萨拉僧俗群众举行祈福会，纪念八九拉萨戒严令。西藏四大教派法王向境内外藏人致新年问候。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印度北部德日顿返回到了达仁萨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北部西藏难民居住区德日顿各项佛事活动，于今天返回到了达仁萨拉。本月6号，达赖喇嘛特别前往德日顿残疾院会见了该院的残疾学员。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德日顿为松赞西藏图书馆进行了揭幕剪彩，并且为松赞干部的佛像和千手观音佛像进行了开光。达赖喇嘛在开光典礼上讲话时强调了藏王松赞干部的光辉业绩，并且表示对延续和发扬西藏传统文化和佛教方面感到担忧。他倡导信众以慈悲为怀，希望西藏的各大教派高僧和全体僧俗民众在修习佛法的同时认真领悟和认识佛教理论。达赖喇嘛高度评价了新问世的图书馆将有助于研讨和学习西藏佛教和文化的人们提供有力的作用。主要嘉宾有萨迦派达赖仁波切、达赖喇嘛经师林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长、西藏儿童村负责人吉尊班曼女士、前任不丹大使和来自各界的200多名华人界信徒。在开光典礼仪式上，支东区街和惹吉普西藏儿童还向来宾们奉献了精彩的节目。仪式结束后，达赖喇嘛朝拜了德日顿的智公嘎巨派尼姑庙和智公主寺。图书馆负责人智公钦藏仁波切表示，为了促使延续和弘扬西藏传统的文化和佛教理论，希望松赞西藏图书馆的成立为世界人民提供一个学习西藏文化的良好空间。据了解，德日顿松赞西藏图书馆保存有7世纪至12世纪西藏简史、敦煌史等历史文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德日顿的佛事仪程结束后，于今天早上从贡嘎屈迪斯启程返回到了居住地达仁萨拉。
今天是1989年西藏首都拉萨实施戒严令第13周年纪念日。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大成经堂特别为1989年中共在西藏首都拉萨实施戒严令后遭受着百般压迫和折磨，甚至为西藏的自由献出生命的西藏僧俗群众举行了纪念祈祷法会。今天早上从9点钟开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里，在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组织下，由朗杰寺堪布乔多仁波切为首的各高僧及当地僧俗群众为1989年3月8号拉萨实施戒严后大批参加游行示威的西藏僧俗群众连续性遭捕，并在狱中受尽惨无人道的酷刑，甚至被害致死的男女英雄们举行了纪念祈祷法会。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嘎伦、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长为首的议员、西藏流亡政府官职人员等出席了今天举行的八九拉萨戒严13周年纪念祈祷法会。自从1987年9月27号200余名拉萨群众进行示威游行，其后10月1号、1988年3月5号前后连续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中，中共军警开始枪击镇压。 不仅打死打伤很多西藏示威者，而且还逮捕了2000余名僧俗群众。1989年3月5号开始，连续3天在拉萨发生示威游行。当示威者高举西藏国旗、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时，中共军警再次进行武力镇压，开枪射击藏人住宅。据介绍，当时镇压时400余名藏人被屠杀，几千人受伤，3000余人被逮捕，而中共只有11人死亡。1989年3月7号晚上，国务院发布了拉萨戒严的命令。3月8号早晨，正式在拉萨实施史无前例的军事戒严。该戒严令是国务院李鹏制定，所谓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朵基才让发布的。戒严令包括戒严期间严禁游行、集会、罢工、罢课、请愿和其他聚集的活动，出入戒严区的车辆必须办理有关手续并接受治安检查，对抗拒或煽动他人抗拒执行戒严措施者依法从严制裁。戒严令颁布并实施后，整个拉萨笼罩在恐怖的阴影当中，拉萨各大小寺院和大街小巷都布满了手拿武器的军警。直到1990年5月1号，该军事戒严令正式被解除。虽然戒严令在名义上被解除，但是中共当局到现在却不断地进行残酷暴虐西藏政治犯，任意实行酷刑，并限制藏人的基本人权、宗教信仰自由权，力图消灭西藏传统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直到现在，中共对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一直遭受着国际社会的严厉抨击。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大成经院组织纪念祈祷法会的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向参加法会的全体僧尼发放了布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四大教派法王向境内外藏人致新年问候，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流亡印度的西藏人民今年隆重欢度了藏历属羊新年。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居住的小山镇达仁萨拉更是热闹非凡。这个世人注目的偏僻地区居住着上千名西藏难民，一年四季从世界各地抵达这里朝拜达赖喇嘛的信徒不计其数。今年藏历新年3号，在达仁萨拉拉杰日广场聚集了上千名信徒，按照西藏传统的习俗在这里举行隆重的烧香祭神活动。在达赖喇嘛居住宫殿的后山上悬挂起了无数的五色经幡以及标志达赖喇嘛命运的绿色之旗。随着藏人欢度佳节的同时，背叛中国政府投奔达赖喇嘛的17世西藏噶举教派的首脑伽玛巴仁波切通过本台向全体西藏人民致以了节日的问候。伽玛巴表示，通过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向西藏境内外藏人致以水羊年的问候，扎西德勒。伽玛巴称，当我们在欢庆佳节的时候，以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西藏政治犯仍然没有获得自由，但是作为一个以慈悲为怀的佛教民族，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脱离苦海，自由地欢度自己的节日，并且衷心的祈愿和盼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和平非暴力所指引的路线早日得到圆满的解决。西藏萨迦派教主达支仁波切也通过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向西藏境内外同胞致以了节日的问候，他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达支仁波切在新年祝词中指出，人的一生中所遇到的困扰都是本人的恶业所积累的成果，因此要想快乐最重要的还是靠自己不懈地去努力，去多做一些利于众生的事情。众生都是祈求离苦得乐，所以必须要去消除不善业而积累善业。他希望大家遵守达赖喇嘛始终倡导的要升起一种要为别人而要成佛的心。 另外，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甘丹寺法王奔波教派第33世米日赤尊隆多丹贝尼玛、西藏尼玛教派高僧班罗仁波切等各派法王都通过本台向西藏境内外藏人致以了藏历水羊年节日的问候。
以上是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展亚领钦中义的缘起赞。
每个家庭都有这样一个佛法的一个宗教的信仰，这个是一个宝，一直流传到今天，希望你们能好好的珍惜父母亲留给你们的这一颗宝珠宝，希望你们好好的珍惜保护它。那你们在台湾有自由，所以呢，我相信你们更有机会能好好的去学习保护这一颗珠宝。那在其他的地方，在外国来讲的话，那以前有佛教信仰的这个家庭呢，那慢慢的原本对佛法的这个教理虽然不是很有兴趣，但是慢的现在情况已经在转变了，转好了，很多人对佛法有兴趣了。那同样的，在中国内地里面来讲的话，中国大陆里面呢，虽然现在有政治的状况，所以它有这种压力了，政治压力，所以虽然不是那么的自由，但是呢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对佛法的教理信佛的人呢现在越来越多，所以呢这是一个好事。但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责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把已有的这个教法不要让它再衰退，尽量的依由自己的这种经验慢慢使这个教法增长持教。来讲的话，那虽然在西方有这么多的人口，上百万上千万的人口，那在这么多人口里面，毕竟有需要佛法来去救度是度化的众生，这是一定有的，因为在这么多根器里面一定有与佛法相应根器的这个西方人嘛。所以呢这些西方人他们信佛的话是可以，而且呢在我的一些认识朋友也就是西方人里面呢，那有一些我的朋友他对空性这方面呢很有研究，那一些呢对菩提心这方面有这种的感受和经验觉受，那有一些呢对这个本尊瑜伽这一方面那很有这个修持等，这些虽然是有，而且他们也确实非常的好，有时候我真的也感觉到确实他们真的做得很不错，修持得很好，有时候还开玩笑说你们居然比上师还要厉害哦，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开玩笑的说，虽然是如此没有错，但是呢因为是西方人的缘故，所以他们原本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佛教啊，所以应该特别的小心才对啊。所以呢要改变一个宗教信仰的话并不是那么简单和容易的事情，这句话我每一次都有在说假使你觉得你非常的相信佛法的教理，你觉得你的根器完全相应适应佛法的话，这时候呢透过这样一种长时间的观察，那下定决心之后再转换你的佛教再转换成佛教信仰的话，这可以，但是不要马上轻易的说要变就变，绝对不要这样做。那纵使我们的宗教信仰已经转换成佛教的宗教信仰了，但是呢也绝对不要轻视原有你所信仰的这个宗教，应该要尊敬你。所谓学佛的目的，一个佛学者的责任来讲的话，我们不要一直把佛法弘扬于他人，让佛教徒增多，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学佛者的一个目标。所以学佛者的目标是说看佛法，运用佛法的教理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有什么样的贡献，而不是说让佛教徒的这个次数它的数目增长，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社会，帮助人群，帮助大众，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才是我们的责任嘛。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我想要对你们说的也就是说最近呢有很多的人呢有少数的人，那他们就自己捏造一个宗义一个宗教，那有他就是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展亚领钦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